我的整体对我们这个股改或联赛，我认为的一个好的方式啊，是真正的形式多元化。然后我也希望有一些俱乐部是可以像现在这种，比如说就两三家，当然433是个尴尬的比例啊，对吧？532我觉得是不是好一点？
足球俱乐部首先它不是一个追求盈利的机构，但是足球俱乐部也不是一个纯投钱的东西。那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状态就是可能大部分俱乐部它可能是在盈亏平衡线附近，或者是亏损一点，但是是一个能够可承受的范围内。以前也是有位嘉宾曾经说过，足球这个东西其实它应该像水像电一样，是政府应该提供给我们一个娱乐方式之一。你说瞎花纳税人的钱，那你要这么讲的话，那瞎花纳税人钱的地方多多了。哪怕英超他都很注重这种他的这个公益的底色，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很多记者呀包括企业不该去否认他的底色，但是有这个底色不代表我不考虑商业性。公益性的底色然后需要商业化的发展手段，这都是不矛盾的。就是无论俱乐部最后能自负盈亏做到什么程度，可能我费尽全部心力，最后每年我可能还需要政府补贴我，投资方补贴我几千万，自己要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的行业去发展，去扩大自己的从业者基数，然后去增加我的收入来源，然后去吸引球迷，关键是吸引球迷。大家好，这里是橘猫看球，不好意思啊，又是久违了。这期节目呢是我做客不懂球电台时的串台节目，我这边呢是改个标题，然后再重新做一下剪辑放到这里来给橘猫的听友来听。不懂球电台呢是前足球记者大萌做的一档专注于中国足球的节目，我也是非常喜欢，基本上每一期都会来听，也非常欢迎大家去大萌这边来听他对中国足球的分享。然后呢我也是在这儿宣布一则噩耗啊，前段时间喜马拉雅这边对一些侵犯版权的音乐进行了清理，那我这边有好几期节目是因为涉及了这种版权问题是下架了，具体是包括第二期天海的解散折射中超经营困局，第五期负载的不止英超还有这支为升级奋战的平民球队，第23期哈兰德凯恩去哪里黄萨工资帽迷局解析，第26期啊，非常受大家喜爱的足球经济学系列的足球世界上最糟糕的生意，以及第33期 CVC 注资西甲特瓦斯葬送西甲未来50年，这么几期节目目前应该是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上是听不到了，大家依然可以移步到公众号来听啊。目前公众号这边是没有封这些节目啊，也希望未来不要有更多这种节目下架了吧。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大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不懂球电台。这期呢我们找来了橘猫看球做客我们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橘猫。之前我一直是不懂球电台忠实的粉丝啊，在小宇宙上我几乎是每一期都有在下面有评论，没想到这当粉丝当着当着成嘉宾了。
因为我们知道橘猫其实也有一档这个播客节目嘛，叫橘猫看球。其实从节目的角度来说你是我的前辈，然后你们也有很多的这个订阅量嘛，粉丝也很多。但是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们电台的听众不一定会听橘猫嘛，就是还是说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对，我这边有一个播客，然后也有一个公众号是叫橘猫看球。最早我是写足球财经相关的文章，然后也是后来开了一个播客。那后来呢可能在研究足球财经的过程中感觉足球这东西可能跟文化有点脱不开，所以到最近的话其实我设计了很多跟足球文化足球历史相关的内容。
其实你有一点还没介绍到，就是你过去的这个从业的经历啊，因为你过去是不是在足球的这个管理公司做过，也在就比如四大啊什么这样的，所以你对这个整个足球商业会不能说比较感兴趣吧，应该是你的本职工作对吧？
怎么说呢，就是最早我是四大干了五年嘛，是审计也做过，然后并购咨询也做过，然后从四大出来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了一家所谓的国际足球管理公司。那家公司当时的愿景很好，就是希望能做一个类似小号的城市足球集团吧，国内国外都有控股的俱乐部，然后做一些这种帮助中国足球的事情吧。但是后来呢也是遇上了疫情，事不随人愿。那我当时在这家公司的工作就是做一些海外那家俱乐部的一些资本运作，比如说当时还想 IPO 什么的，但是后来呢也都是没成型。那其实我在那家公司只做了一年， 实际上我对这些东西的研究还是出于自己业余时间的一些研究吧，就是对国外的一些财报啊，一些这种商业方面的信息的一些留意，然后这份工作也确实有帮助过我，因为也确实接触到了很多国外的俱乐部以及国内的俱乐部，做过很多这种尽职调查的工作，了解了背后的一些内幕，但是呢因为时间确实不长，然后也确实没有做成过交易，所以说这份工作呢就是真的是一个噱头啊。
其实为什么让你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呢，也是这一期之所以找你过来做客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吧。我是觉得联赛虽然开始了嘛，但我们其实中超俱乐部各个俱乐部的生存状况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善啊，包括重庆临时的这个解散也好，还有很多俱乐部其实还存在着欠薪啊，股改也在进行中。可以说其实联赛还藏着很多的暗雷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掉嘛。所以我们这期找你来其实不是聊联赛啊，而是一起探讨一下我们中超现在面临这个困境之下，我们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好的运营模式啊，或者说商业模式吧之类的。因为我们还可以对比说欧洲一些俱乐部啊，因为他们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职业联赛的一个机制嘛。在这话题之前我想问问你，这个联赛你看了吗？就是观感怎么样啊？
因为我是山东人，从来不掩饰我是山东泰山队的球迷嘛。我是第一场是看的，然后后面几场我也是特意为了这个中超充了一个腾讯的会员，空的时候我就会留意一下中超的比赛，有几场比赛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观感上，因为从我主队的这个观感，那场是踢得挺烂的，但是其他几场呢，我倒没看全，但是整体上就是从球迷的热情上来讲的话，我倒是发现还是有很多人感兴趣的，毕竟这是可能是本土联赛嘛。
嗯，我也是看了不少的比赛吧，我是觉得可能联赛刚开始我们关注度可能会高一点，我是担心联赛到后面这个，因为大家都新鲜嘛，想都想看看自己喜欢球队这个赛季大概一个状态，对吧？新的人啊什么，四五轮过去以后，我觉得这个关注度可能就会下降很多啊，就除非特别死忠铁杆的球迷这样。然后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期的这个主要的话题吧，因为我们现在中超面临的很多欠薪也好或者什么，其实它都是一个表象嘛，核心是我们大环境来说是中国经济的这个不景气也好，对吧？那小环境就是中超这个联赛的很多俱乐部都面临了出现了很多的这个问题。不知道你怎么看现在中超的这个股权啊，或者我们讲这个股改的一些现状呢？因为有一些是完成了，然后有一些还没有完成。
坦白说，我觉得股改这个概念就是有种伪概念的感觉吧，因为本身这个事儿呢，其实在国外啊，尤其如果我们把历史维度放长一点的话，其实股权多元化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东西，这可能跟他们足球发展的历程有关。但是跑到我们这儿呢，突然变成一个新鲜的概念，然后你还要用行政来推，那我觉得什么事情你用行政来推它就会变味儿了。尤其现在的话，你可能更多的是想用股改来给这些俱乐部找一个接盘方来帮他们还债，或者让他们维持下去，就纯粹是一个填坑的角色。那我觉得现在很多俱乐部股改不顺利，这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毕竟哪怕是国企也不会说我上来给你填几个亿的坑心甘情愿，这都是不可能的。
其实我们看我们现在中超这个股改的情况，我们知道大部分其实现在都是大概两三家股东这个样子，比如说山东是三家股东，对吧？是国网、绿发和济南文旅，河南也是三家，对吧？建业、洛阳文旅还有郑州啊，它也是三家。沧州是两家，对吧？是永昌和沧州市政府，可能他用的是沧州的一个国企的地产商，对吧？然后浙江也是两家，是这个浙能和绿城。广州城也应该是未来可能也会是三家，应该是广汽也好，还有越秀，还有另外一家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另外其实我们中超其实很多都是也有很多一家独大的了，你像国安啊、海港啊、申花，这都是一家独大。因为我们都说是股权多元化嘛，在我的理解中啊，不是说把一个股权打得很分散。我是不知道在欧洲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案例。以我了解，我觉得欧洲很多俱乐部的股权它是分散，但是也相对集中，就是一个大股东配一个小股东。 我觉得很多俱乐部好像都是这样，就是大股东，因为阿森纳之前也是这样吧，大股东克伦克可能70%多，然后那个俄罗斯的那个股东可能是20%多。我不知道什么样一个算比较合理的方式啊，但我以欧洲足球俱乐部的运营方式来说，其实还是一家独大的居多。你意甲不也是吗？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有一个历史发展的沿革，不需要往前推太远，只推20年左右。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其实英超有一波外资进来，因为当时很多俱乐部90年代的时候都上市了嘛。然后这波外资进来的时候，他要私有化，私有化的过程中的时候，当时就要从很多的股东手里把股权买过来，尤其包括曼联这种，里面就会有很多球迷机构当时有持股。其实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很多英超俱乐部的股权还都有一些很分散的。那如果我们继续往前推的话，可能更早期足球刚诞生那会儿的话，那就更分散了。我是怎么看股权多元化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变相的会员制，它的本质是变相的会员制，就是可能你足球刚诞生的时候，整个社区的可能有一些资本啊，包括市民啊，各个机构它，因为它这个实体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这种可以允许会员制来存在的嘛，那可能有些国家就是有限责任公司，那只是说股东多了，它是一种变相的会员制。然后慢慢发展，尤其到了英超这个高度商业化的联赛，到了90年代之后，慢慢的它开始有一些更多的商业属性开始，那就被一些一家独大资本给直接把俱乐部完全私有化了。包括你刚刚提到克伦克，当时也是通过这种竞价吧，把乌斯马诺夫赶走了。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些主流的豪门，其实都是这种就是所谓的一家独大的。那可能我想，我印象中我当时接触过水晶宫，水晶宫稍微分散一点，它是有三个老板，各占15%，然后这三个人是所谓的叫 GP， 就是管理合伙人，都管事儿那种。但其他的话，其实大部分还是在英超层面还是一家独大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其他联赛，像西甲，现在虽然也是有限责任，但是西甲其实是90年代那会儿，因为经济危机，强行的把各家会员制，大家知道会员制这种所谓的民主制度，有可能就像巴萨一样，把这个俱乐部最后搞惨了。但是当时政府发现兜不住了，那还是搞私有化吧，就是搞成有限责任公司来救这些俱乐部。但是从本质上来讲，他们其实还是很多还是会员制的，包括现在很多像拉克鲁尼亚这种球队，就是他有好多这种股东，他就属于很分散那种，他就是一种变相的会员制。那德甲就不说了，德甲本来就是50+1嘛。唯一就刚提到就是意甲跟我们是蛮像的，因为意甲其实在就我们熟悉的那个小世界杯年代90年代，它是处于一个经济上的非常繁荣的时期，然后它那个玩法我经常开玩笑，我说就是加强版的中超，确实现在下场也是就是有点类似中超，但当然比中超好了。就这个可能意大利是有一点特殊的，所以我是觉得各家足球的历史在严格的过程中其实都有经历过这种类似会员制或者我们叫股权多元化的一个过程，但是随着商业化属性增强，被这些商人看到了机会，那他就是用一种私有化的方式来拥有俱乐部了。那我其实还想提的就是日本其实还是挺非常典型的一个股权多元化的案例吧，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了解，当时这联赛成立的时候，川原三郎的要求就是你这个俱乐部必须要社区属性，必须要扎根当地，然后有很多俱乐部都是像我们像鹿岛鹿角，当时他成立的时候是43家茨城县的企业来成立的，包括什么清水股东啊，这些不像什么那个三菱赞助那个浦和红钻这种的，这些没有大企业的俱乐部都是这种很分散的股权方式。日本跟我们比较近嘛，这个可能我们也可以对照一下。
因为你刚才说了日本嘛，其实我觉得日本当然可以参考一些啊。因为我是觉得日本的股权多元化有点被中文媒体啊，或者我们中国球迷有点扭曲掉了啊。因为我本身不觉得日本的接联赛俱乐部有特别在股权上做了很多的这个。像我们现在这么分散啊，我说的分散是指比如说334这个比例的分散，因为我印象中之前有很多人报道，比如东京 FC 说有300多家股东，大家只是报道了他股东的数量很多，但其实忽略掉了他比如说他现在的应该是叫 MIXI 那么一个公司吧，收购了应该50%以上的一个股份。它其实相当于也是有一个主要控制这家俱乐部的大企业。 还有日本的很多现在他的很多强队也都是一个主要的大财团嘛，嗯，就像你刚说的浦和也是大财团啊，三菱的大财团，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叫什么神户胜利船，那就是
啊乐天，
乐天，然后还有板太阳神就是这个
日立
嘛，广岛三剑是马自达，
嗯，
因为我没有查特别在更多的，但其实我是就觉得他被我们中文媒体或中国球迷有点过于的夸大了他的这个股权的分散的程度。因为我想跟你探讨一个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一直不觉得股权特别分散是一个好事，特别是对于针对中国的这个我们所谓的社会运营啊或者经济运营啊这个模式的，你说我们中国有什么特别出色的企业是真正达到这种分散的股权结构的吗？可能万科格力是吧，我是在探讨，想跟你探讨这一点啊，就这是从公司运营的逻辑上来看这件事。
对，这也是其实这个433这个比例我开玩笑嘛，就是因为是足球嘛也搞个433。对，我前面也提了，就是你用行政的方式去规定强行让大家这么平均，其实是不是自然的也不合理的。那我们就看这个股改的本质就是给当时玩坏了这些俱乐部找一些这种接盘侠嘛，就是能让他们活下去。
嗯，
那其实这里面有一些天然的 bug 在这里。这个俱乐部的一切以前的历史里可能都是一家老私企来做的，就比如说广州城为例吧，就是富力给他们带来的。那现在富力撑不下去了，那我要找国企像广汽这种给他撑下去。那你显然广汽的股份不能太少，不然的话你未来可能是要他说了算的。
对啊，
对，你给他一个大的比例在这里，然后让他有动力去继续做下去。那这个事本身从动机上就感觉就是不纯的，所以确实你刚提到我也理解到你的点了，就是你可能想问的是这个这么平均的模式是不是好。那其实这么平均的话，嗯，从治理角度来讲确实不见得好。我们也知道，虽然我会讲说会员制更代表足球俱乐部的本质，但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会员制很可能是导致决策比较低效的，像巴萨就很明显嘛。现在当你就每个人都很平权，说话话语权一样的时候，那你做出来决策很容易就是分裂的。就从这个观点上来讲的话，我是赞同你的，就是你强行搞这么分散是不利的。但是呢，我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些表面上433股权的俱乐部真的话语权是433吗？我觉得可能也不见得，可能到最后就是国企说了算了。
另外一个想跟你探讨一个这个就是会员制嘛，因为我们延伸出来，那会员制比如说以中国现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法律框架吧，你的持股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上市公司可以做员工的这个持股平台嘛，对吧，或者代持的一个平台，可能叫有限合伙公司啊企业这种，或者资管计划吧，那你最多有200人嘛。那我们其实从法理上来说很难做成一个对于球迷来说的一个会员制的，但我们是不是更有可能做成比如日本那样的，比如说假如说一个理想的模式吧，那我比如说我一个大股东60%的股份，至少50%以上，我是觉得是理想的模式，就是总有一家要说了算，剩下的是不是比如说可以有一些中小的股东，然后他们做一个类似于这种持股平台一样的一些中小企业可以参与进来，我这样是不是比较契合我们这种未来可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因为你不可能让球迷来，那我球迷没法做了嘛，因为你最多200个人嘛，我不能做多少个，做50个吗？做50个代持这个平台，然后我才有10000人。从法律或者说从法务啊、会计啊、运营成本上来说，太高了。
对，我当时工作中有接触过一个方案，是信托公司出的，说做一个球迷信托，然后让这个信托把众多数量的球迷包进来，然后作为一个实体，作为那个俱乐部的股东。当然我不是信托的专业人士，当时那个方案也没有继续深入，因为信托在英国是特别多的，每个俱乐部都有一个 supporters trust， 就是球迷信托，然后在俱乐部历史中也很多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现在就是俱乐部的股东。所以我当时有写过一篇文章，在当时天津比较困难的时候，抛砖引玉吧，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对这个点子感兴趣，那就是说也许这样啊，能从法律上规避。那我也是赞同你刚刚说的，嗯，可能对中国的球迷来讲，你去做一个完完全全的会员制，完完全全由球迷说了算，其实确实不太现实。那球迷更多的能做的可能是在 俱乐部困难的时候帮一把啊，然后你留一个股份，另一方面也是去证明作为球迷重要性的一个证明吧。像现在欧超事件出现之后，英国那边施压，很多俱乐部就准备说，那 Big Six 就有可能给球迷一点小少数的股份来显示他们的重要性。对，可能有时候也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股份的一个分散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球迷参与的难度更大呢，还是中小企业的参与的难度更大呢？我不好判断啊。
嗯，其实这个怎么说呢，也是从效率来讲的话，肯定是中小企业这样更有效率嘛。我一家总归比一个球迷做得多嘛。中小企业从本质上来讲，中小企业来参与的话，它其实也是作为一个怎么说球迷的身份吧。你本身作为一个小股东，你从品牌宣传上来讲就没你什么事儿了。更多其实是作为球迷的一种视角去支持本地的，大家一起来把本地俱乐部养起来嘛。
啊，其实是真正的形式多元化，我一点也不排斥比如说上港这样的企业，这样的俱乐部的存在。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儿啊，那一个联赛的健康我就需要这样俱乐部啊，然后他就是要亏钱嘛。他亏钱，然后他要买其他俱乐部的一些球员，买青训球员，然后这个池子才能活起来。然后我也希望有一些俱乐部是可以像现在这种，比如说就两三家，当然433是个尴尬的比例啊，对吧？532我觉得是不是好一点？我觉得532可能好一点。然后也有一些，你比如说你要如果能做七八家，我觉得也很好。你要如果能做200家，就是有很多中小企业参与，我觉得好，就是不同的一个形式吧。针对你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它的环境，它当地企业经济的环境，这个都是可以的，我都是可以接受的，我也觉得是一个理想的好的一个模式。还就是股权多元化，我觉得是就是现在咱们一说股权多元化都是国企接盘嘛。嗯，那我眼里的股权多元化是不是应该就是民企也可以，中小企业也可以，我觉得政府也可以，就像韩国有很多这个市民俱乐部嘛，那就是政府嘛，政府去托底。嗯，那像天津不就是他妈政府居多地，然后也有很多球迷可以参与的，就是我觉得真正多元化是这样的多元化，你一是从形式上多元化，二是从这个参与的实体，你球迷也可以，我觉得你如果有能力做会员制，那我证明很好啊，那国安有如果有一天做会员制，那我觉得你太牛逼了，
对
对吧？这个俱乐部可以存活下来，然后你球迷愿意为此而每年支持1000块钱、2000块钱、3000块钱，这都可以啊，我是这么理解。
是的，刚刚有一直强调嘛，就我们现在这个股权多元化是一个伪概念嘛，就是一个行政指令。但是股权多元化本来这个东西应该是自发性的，就是我天然的，就本地很多人一起想把这个俱乐部养下来，是天然形成的。我们从根子来讲的话，可能我们目前大部分人的认知还是说俱乐部就是一个人的或者一个企业的。只是说现在我们换一种形式找个人帮他养下来，就我们并没有像日本啊也好像欧洲那样大家形成一种，哎，这是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财产，我们大家不能让它垮掉，所以我们大家一定众人拾柴火焰高把它养起来。就是从认知上来讲的话，我们目前不是这种感觉。
因为我是觉得听你刚才讲，因为比如说讲欧洲的他们的那股权的那个沿袭也好改变也好，我觉得是它是一个由多到少，我直观的感觉简单的理解是这样。
对，
然后他们也是从社区化一代逐渐向这种财团啊或者什么这么一个趋势。那我们是我觉得跟他们正好是反着的，我们一开始是像日本一样，我们的厂队对吧厂队就是独大嘛，那我就一个企业养起来，然后现在我们感觉才刚走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一拆成二或三，未来你比如说是不是你想拆成巴萨那样的，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是倒着的。
我觉得这个看怎么理解，我们也在微信上沟通过，就是我在想我们现在这30年企业联赛，我们到底是在就当年我们是专业化时代，就是每个省养一个队，然后日本与此同时它是企业联赛，那到93年日本职业化了，然后我们94年我们甲 A 开始了，这个时候呢日本变成了一种比较社区化的一种职业联赛，那我们呢变成了企业联赛。
对，但你说这个我觉得日本的社区化也是一个过程，因为你时间跨度够长了嘛，对吧，也接近30年的历史了，他也不是说我一下上来就用厂队完全变得比如属地化社区化，他也是一点一点的去融入这个城市里面社区里面，但我们好像一直没有很好的做到这一点，甚至我觉得国安和申花都不是很好的融入到了这座城市本身。 这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嗯，对，我就想起当时那个足协领导职业化的时候，足协领导说过一句话嘛，可能我们现在认知说俱乐部的一个股权是从多到少嘛，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高度商业化的联赛它就是一家独大。那当时足协领导他是说我们能不能在联赛还是在体制上一步到位呢？那看来说我们当时一步到位就直接变成一个人控股了。
嗯，因为我们之所以聊这个我们这叫什么股权啊或者什么这样，取决于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俱乐部到底是挣不挣钱嘛。我们之所以遇到现在这么多的情况，就是因为他亏的太多了，所以才没有人愿意去接，无论是企业也好，或者说大企业也好，还是小企业也好，或者说球迷也好，因为你亏了这么多，你怎么办呢？对吧？我是想跟你探讨一下，因为我是对这个联赛，我对我们足球环境、足球土壤不是很乐观啊。因为你欧洲有很先进的这个商业的逻辑啊、经验也好，我是在想，我们这个联赛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些俱乐部可以做到，我们不说挣钱，起码自负盈亏，或者说少亏一点。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反正我是不乐观的。
首先我们就定一下足球俱乐部到底它是应该赚钱还是应该亏损的。我觉得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一些争议的嘛。那从我的感觉来讲的话，其实你放眼全世界，足球俱乐部能做到稳定盈利的都不算多，你可能只有最顶级的像皇马、巴萨，然后曼联这种能稳定盈利，大部分俱乐部都是可能盈利亏损、盈利亏损，或者一直在自负盈亏线上左右。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足球俱乐部首先它不是一个追求盈利的机构啊，因为你要追求成绩嘛。但是足球俱乐部也不是一个纯投钱的东西。那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状态就是，可能大部分俱乐部或者均值回归的角度来讲的话，大家可能是在盈亏平衡线附近，或者是亏损一点，但是是一个能够可承受的范围内。那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正常联赛的一个应该常态的状态。那回到就是中超这个情况，要看什么阶段吧。因为首先金元时代的中超那是绝对不可能存在这种就是自负盈亏球队，因为你
成本太大了，你完全挣不回来。嗯，
对，成本太高了。那反而现在你一个泡沫打碎之后，那我有些相熟的老师啊，现在做这种低级别球队的运营，他们倒是会燃起一丝希望。当然现在是因为在疫情中他们没有比赛日收入，商务也受到很大影响，你现在是很不现实的。但是他们会觉得现在大家工资降到这种程度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趟出一条路来，这是他们就每天都在想的事情。我觉得这种状态是很好，它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可能大家都有金主爸爸，每年我向爸爸要预算，我今年要批几个亿拨过来，我去买球员给你挣成绩就好了。现在是有一些这种小俱乐部的经理人啊什么的，他们是在每天想办法说我如何能够让俱乐部赚更多的钱来支付我的球员的薪水，这是我看到的比较好的一点。当然能不能成功，我们可能首先这两年我们没法验证嘛，那可能只能后面来验证了。但首先就从逻辑来讲，我们支出少了，那它盈利的这种可能性肯定比以前高嘛。
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可以讲一方面是务虚的嘛，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模式或未来的一个趋势。还有一点我要讲，必须也得跟听众们讲，我们接下来聊的所有讨论都是基于未来中超恢复正常、开启主客场赛制的这个前提下，我们去聊我们俱乐部的营收。
对，
如果你现在这个局面，我们没办法讨论，就没有讨论的一个基础了。
对，
我们就是在主客场，然后那我们无外乎是，我觉得很简单嘛，就是你也是你做的算数嘛，就是我们算一下，我们能有多少收入，能有多少支出。那我们中超的收入固定的，我不知道欧洲是怎么样，中超固定的应该是你联赛的分红，然后你在自己的这个商务开发，然后是比赛日的收入。周边基本上可以
忽略不计了。
你可以把耐克给国安的加的一些钱列为这个周边，但其他的就可以忽略不计，大概只有这么几块嘛。以前我们中超的分红应该最高的时候可能有6000多万吧。
对，是的。
去年我应该我不确定啊，大概1000万左右，不确定未来这个分红会多少。但因为我们可以直观的感受一下，或者说我们的赞助商序列，不就是当然现在平安还在这个合同期里面，然后还有其他几个这个合作伙伴，什么耐克啊、上汽啊、崂山啤酒、DHL、蒙牛、百岁山泉6家。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他那个整个赞助商序列，已知的我们过去的没有续约的应该有天猫、壳牌、泰格豪雅、东鹏特饮，还有可能凤凰体育还有几家，大概缺了5-6家。 这是等于你联赛的收入就少了很多，版权的收入也降了很多嘛。腾讯之前买的应该我也不知道几千万或一个亿啊，对吧？反正肯定比之前少很多。这个赛季他又签了抖音，但我觉得量级也不会太大哦。
这种更多出于宣传目的，也是自己想有更多流量嘛，钱上肯定不会太多。
对对吧？你从这块看，我们未来俱乐部的分红，我觉得你如果是恢复主客场或者怎么样好一点的话，就1000多万2000万，我觉得这是一个是不是大概3到5年的比较合理的一个。我觉得是合理的一个值啊，
差不多差不多。因为之前分红最大头其实就是体育动力那巨大无比的那个转播合同嘛，那个泡沫破了之后，大家的分红就会回归一个正常的数量级。当然这2年是属于也是疫情中也属于就是有点过低了，但是正常来讲的话大概是处于中间的一个状态嘛。
就俱乐部还有一个商业广告嘛，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知道欧洲俱乐部他们大头是卖那个胸前那个商业广告和球衣的广告，对吧？因为我们耐克直接你包到这个联赛的包里面了，对吧？你这个没法聊。那我们就说叫什么胸前广告，对吧？或者说现在欧洲很多俱乐部加那个袖标那个广告。那我们的这个胸前广告好像，因为我那天专门做点功课，就说我们现在胸前广告到底有没有卖的，
屈指可数。
对，然后我那天算了一下，真是很少。因为我们可以捋一下，国安是就前面中赫集团，
对，这个不算卖的。
对啊，然后河南是正发集团，陆阳文旅也是自己的。
对，
亚太也是，亚太是东北证券和亚太建材。东北证券可也是亚太的啊，亚太是大股东。然后河北是孔雀城，那就是华夏幸福的。
对的，
楼盘。然后深圳是申投控，也是马上他要入主的一个国企的一个控股平台。啊，恒大就是那个广州队，就是恒驰五，对吧？他要卖预售的那个。然后三镇是融创，其实。大家看起来好像卖了，其实不是，因为三镇的老板是跟融创有一个合资公司的嘛，那其实也是自己消化了。然后成都是成都建工吧，也是自己的那母公司嘛。长江是卓尔，大连是万达广场，广州城是黄上华。我今天看他们那个新的那个
红色的特别突兀，
对，他跟球衣不太配，但他还好像是越秀集团的。然后卖出去的其实就。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卖出去啊，是有三家。浙江，因为他跟松下应该合作了很多年。
对，是的。
不是说这个赛季慢去，他应该很平稳的一个合作。然后还有海港的上汽。
这个其实哈哈，这个也是懂的都懂。
对啊，当然大家都知道，因为都是上海国资委定，但起码不是海港自己，对吧？然后也是沧州有个那个石家庄本地的一个农商行啊，还是什么一个合作项。我现在不确定他跟永昌有没有关系啊，我是不确定。这其实卖三家嘛，而剩下的我觉得都没有广告，我觉得很逗都，你知道吗？不是上海申花，你胸前印个上海申花，
山东泰山，
然后还有梅州客家，我觉得特别诡异。你那不是罗马前面印个罗马吗？拉翘前面印个拉翘吗？
他们就没广告就不印了呀。
对，我就觉得天津金门虎特别好，就没有广告不印，我为什么要在自己胸前再印个金门虎呢？这完全没有意义。你还不如把它给一个什么慈善机构啊，或者
对，
所以说我们还是俱乐部的，不在运营理念上，他们其实自己也没有啊。
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是确实跟运营理念有关系。首先就以前有人探究过这个事儿嘛，我们往前追溯，就当年恒大违约门，当时跟东风日产，就后来就是有些俱乐部老板自己想了一下，就反正这个俱乐部我不是指望他赚钱的，他更大的作用是服务于我的主业嘛。那我干嘛还出去费时巴力的卖这块广告，我直接给我自己的平台打广告不就行了吗？这个事儿呢行不行呢，我觉得如果你确实你主业特别强的话倒也不是不行。因为像日本是不让你企业冠名嘛，它企业很多就是通过胸前广告形式来反映出来。但是呢如果你主业不行的话你还不卖，这个事儿就可能更多就属于是一种俱乐部经营理念上的惯性嘛。因为俱乐部是一直不是一个独立的经营机构，一直是一个等于是企业的一个部门吧。所以他们可能是一直就是这种惯性做下去。其实从我们外部人来看的话这是非常蠢嘛，你哪怕你随便卖一点点钱那也是一笔收入，对吧？
我觉得中超这个真是未来我觉得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啊。因为你现在你比如国安那中赫投了，然后你就不能冠名，让我放个中赫集团，这个我还是可以理解的啊。
对，
有一些我觉得就诡异嘛。
就你刚举那几个例子。
对，但其实我就不举这几个嘛。那你正发集团洛阳文旅也很怪嘛。对不对？那你我知道洛阳文旅有什么意义吗？ 那不然龙门石窟比洛阳文旅肯定更有意义嘛，
是这个道理。
那你正发集团，你我正它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广告。
对，
我没有摸到这个我们真正这个广告应该去做点什么。别说我去怎么把它售卖了，就是你不售卖你自己，你想这个广告你怎么放，我要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信息，好像也都没有。那因为为什么说胸前广告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我在想它到底值多少钱。你要值钱的，它肯定，如果我从营收角度，我现在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探讨的就是我们要做营收嘛，那它值多少钱，我能卖出去多少钱，不是说我挂刊例价。你那就是有价无市，那你真正有多少人会买这个单呢？
我觉得现在我们没有一个参考的，就是没有一个标尺，因为我们目前就是样本太少了，可能也就浙江队。那浙江队卖多少，这个我还真没有数据，我只有当初有看过一个刊例价，但这个东西也确实是不能那个完全的当真。
嗯，是的，国安之前也卖过，但是卖过他一般很少是只卖这个胸前广告，那之前卖乐视是卖了一个冠名嘛，那就是另一个价值的这个评估的体系了。但你就算我现在比如说我们讨论是未来啊，你比如国安是可以卖出一价的，如果他想卖。我觉得以国安的影响力或者说以申花的影响力，我觉得都可以卖出去。但是那我们中超不可能指望这两个球队两个俱乐部卖得很好，对吧，他们能自负盈亏，那你大量的球队还亏损很多，那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健康的模式嘛。那你其他俱乐部呢，你仓中能卖多少钱，每种能卖多少钱，就有点像什么，比如我们讲英超，我不可能讲曼联值多少钱，切尔西值多少钱，我这没意义。我觉得那比如说皇马巴萨也很值钱，那你衡量一个联赛肯定是他联赛腰部的一些俱乐部它值钱的，我们英超不就是这样吗？只论头部的话，那西甲肯定是两个俱乐部最值钱，但它腰部的跟英超腰部的这个俱乐部完全不能比。那我们中超比如你一个腰部的到底能值多少钱，那一年我能卖个1000万吗？
至少这个环境是够呛的，
对吧，比如说两年后可能比如好一点是吧，浙江是不是会高一点，武汉会不会高一点。
嗯，我觉得这个不好探讨的一个点在于，就我们目前的一个整个经营理念都是拧巴的，就是大家没有说真的在这上面花心思嘛。但是不确定，就是当我们整个这种经营理念经过一种重塑之后，大家就一门心思的想去拉赞助，然后整个联赛形象也有所提升之后的状况怎么样，这个确实很难预测。因为为什么我这么说呢，美国大联盟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关注啊，就是其实美国大联盟的那个胸前广告各种各样都有，就是你能数得上的什么百事可乐啊，什么包括什么一些互联网的一些公司，他们每个俱乐部就是上面都是有类似这种公司，他们有时候不一定是属地的，就是可能不一定是我山东的，我就是山东的企业，他可能更多创业公司在纽约，但是他们就要在每个联盟的球队上每个联盟里面都投放一点广告，那可能我就投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也许啊，以后做得很好的时候也许能做到这种程度，但以目前我们这个经营理念来看的话还有很长的距离。
但我们企业也不行啊，我们企业都不愿意投不是我说的意思是比如京东啊，他不敢投俱乐部你知道吗，他生怕给他属地化。
嗯，对，
这是跟我们跟美国企业的很大不同，就是他觉得那我宁愿我成为中超合作伙伴而不愿意去成为一家俱乐部。
对对，有这个可能，
这是我们的理念你知道吗。大量你别走中移动，我说你说我投哪家，我是有钱我想投，你说投哪家呢，我还不如直接投个中超。我是觉得胸前广告是一个最直观的嘛，最容易卖出钱的一个东西，因为其他的都是小钱儿。那你比如说国安今年签了一个极狐，那个合作其实也就几百万的应该一个量级嘛。那你说这样的合作如果多了呢，因为之前风筝老师在南都的时候他做过一个报道。
对，我记得就是他统计上海跟那个国安的那个赞助商是吧，是那篇吗？
对，就是他整个的收入嘛，大概能收到2亿到3亿。正是在之前有分红的情况下嘛，你分红要少的话其实也就2亿吧我觉得。那你说2亿的收入，如果按持平的角度来，收支平衡的角度来说，这个投入我觉得应该也还可以。我觉得现在的薪资可能那是很难的，以2亿的这个预算来说，我觉得不容易。
但是呢，我们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把足球俱乐部当做一个再独立经营的东西来看，任何独立经营的东西，那都是要以收定支嘛。那如果我们先把这个支出给你要保证有个最低支出，然后这么反过来想的话，那倒就有点违背这个原则了嘛。当然我意思不是说哦，球员就应该活该赚的少，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大家互相努力的，就是我俱乐部是尽可能去创收多了我签更好的球员，给球员提供更好的工资，而不是说我球员就摆在那里说你给我保证一个低保但是另一方面我是觉得，就很多人说哎呀，现在球员这个工资这么低了还有人踢球吗， 我倒是觉得你工资高的时候家长也没有多少真的愿意送你踢球的，可能根本问题不在这个地方。
以你对欧洲这些俱乐部他每年都有财报嘛，以他财报的这个收入的占比来说，你能不能够讲一些比较固定的一些比例呢？
欧洲就是三大块嘛，它是叫转播、商业跟那比赛日，就是越小的俱乐部、越小的联赛，比赛日收入的这个比重是最高的，因为它其他方面的权益少嘛。那然后对于就比如说像英超这种联赛，或者各个可以理解成各联赛顶级联赛的小球队，那可能是转播费是更高的，因为整个联赛它是都是打包合同嘛，整个联赛价值高，那我相应的享受的这个转播费就高，尤其是英超啊，垫底儿都有1亿英镑。然后真正能体现这个俱乐部含金量的是商业收入，就是商业的比重越高，那说明这个俱乐部越是豪门，就比如像皇马、巴萨这种，还有曼联啊，这些他们的商业收入能够达到30%-40%左右。我记得是哪家来着，能达到50%，像是巴黎还是谁，这个就比较高了。但是呢，因为他们为什么不能再往上做的一个原因是转播费已经很高了。比如像英超这些，我转播费就是有个，如果是曼城这种级别的话，有个 1.56 亿打底，然后我还要每年参加欧冠，欧冠呢又是我打得好，打到八强的话，那又是个8-9千万垫底儿，那转播方面就已经2.5亿上下了，那可能你商业方面你想做到50%以上就比较难。但是呢，总体上我们如果从绝对数量来看的话，那肯定是商业收入越高，那个豪门的含金量越足。
哎，那他们的比如比赛日有一些中小俱乐部，他除了门票以外，比如他是不是一些酒水啊或者什么这些软性的在球场内的其他消费都算上？
是的，比赛日都要算上。他们比赛日收入很丰富了，就是我们其实就只有机票跟门票嘛，因为我们球场里能做的运营很少，你喝个饮料都得喝不带盖的那个软饮。那在英国的话，它丰富在哪些地方，就是有些，就比如说我当时接触水晶宫的时候，他们想翻新那个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他们翻新之后的想达到的结果就是大幅的提高这种包厢的数量，因为包厢我是可以卖给企业客户，可以卖给富人，这个包厢如果够多，然后我来看的富人够多的话，这个其实是比你卖机票卖球迷的这个票要赚的很多的，这个是他们重点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他们确实饮食什么的在里面做的很多，就很多过来去买什么，买个那个三明治啊，或者买个派啊，当然啤酒现在是不让买了，这些会比较多。就总体上他们在球场里能做的运营的种类非常多，不像我们现在可能就是买个票而已。
对啊，因为我们门票其实之前好像估算国安一年的门票应该4500万一年，然后他场租安保之前一年2000万，其实他一年在比赛日所谓的收入上来说就2000多万，这是国安了，就上座率很高的情况下，而且球迷的购买力又很强，他大概能有这个量级。但我其实还很期待未来工体啊。
对，我也是感觉这个是一个希望。
对，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因为他会改变很多中国目前的现有的俱乐部运营的很多的东西，我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中超俱乐部，因为当然河南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之前的航海体育场嘛，
对，
但我觉得河南这种它没有一个代表性啊，因为这航海体育场我也去过，那个地方不是一个你去了你可以消费的一个地方。但工体未来不一样，这个它有很多这个可以消费的地方嘛，因为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会怎么做。是，但我觉得这个模式未来可能会对中超有一点点参考的标杆性的作用吧。海港那个可以吗？我觉得是不是也很难啊？普通那个球场
位置也不是特别好，没有像工体位置那么好。
对啊，它的周边衍生的收入应该没有那么多。另外一个我想问，就是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比如欧洲俱乐部很多它的薪资的这个在这个营收的这个比例啊，欧足联不是一直也在强调这个画这个线吗？
欧足联画那个线是70%，它是不建议超过70%嘛。那其实像我们熟知的一些豪门啦，像皇马应该是不到70%，但巴萨这种就这两年是属于极端情况嘛，那它是高的时候有超过80%。像英超的 Big Six 的话也都是在70%以下。那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越到小俱乐部这个比例越高，因为小俱乐部它的收入少，
营收能力差吗？
对，营收能力差，但他又要保持一个竞争力。像英超的话，很多小俱乐部有能达到80%多，像那个莱斯特城我记得是有80%多。那到英冠就更夸张，平均整个英冠薪资占收入是110%。
啊，这么高吗英冠？
英冠是一个很奇葩的联赛了。英冠因为他很多人投机在英冠，就是希望
都为了打英超那个壳。
对对对，他是希望就像复兴那样，我几千万、四千万买个那个狼队，结果打上去之后，一下子球队就变成几个亿估值，有很多人是在投这个戏。那投到最后呢，整个英冠也现在也一塌糊涂，财政问题也是被英国人特别诟病的，最近政府也在出面搞这个事儿。
啊，那个鲁尼带那个队不就是吗？
对，德比郡，是的。
哎，那你觉得我们中超应该也很高，其他的他们费用应该是很少的，就除了薪资以外。
看，相对于薪资的话，都算少了。
你说一个联赛，比如说欧洲有一个好处啊，我觉得是它是有，不仅是内循环，我们可以有外循环嘛。比如我们知道之前什么乌迪内啊，或者什么其他一些队啊，我可以养球员卖掉，这对我俱乐部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收入。但我们中超你就很难啊，少了一部分这部分收入嘛，就转会收入。
对，
因为你欧洲俱乐部，你有很多就是靠卖人为生的嘛。马甲克斯就是靠卖人为生啊，他们俱乐部活得很健康，对吧？但我们中超好像很难，因为我觉得其实之前我也跟很多人探讨过这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中超有豪门是一件巨好的事情，就是可以把这个市场做活了。你可以从其他俱乐部买人，假如说浙江吧，他如果青训好的话，你一个球员一年要卖个球员挣2000万，我觉得这不挺好吗？这2000万就来了，比我卖一个胸前广告我这个收入还要高。我胸前广告可能只卖能卖500万1000万，对吧？
当年陕西长安竞技卖奥斯卡就养了他差不多半年的工资。
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联赛，就应该这样去玩。你中小俱乐部应该有中小俱乐部自己的独特的一些活法，而不是说我中小俱乐部也要像大俱乐部一样去玩。那我觉得这个赛季恒大我觉得也挺好，我真是发自内心的我讲，我没有讽刺，我也不觉得他们输了那么多球有什么不好。那我薪资控制在这儿，然后我让一般年轻球员去打，
最起码他没有让广州队这个旗号断掉呀。
对，就是我明年我打到这个明年打中甲，那怎样呢？我还是广州队。然后几年后，我可能又没准就换个东家就回来了，他依然是广州队。
开个玩笑，你等别人10年能把他这个冠军数拿到都不容易，尤其亚冠。
对啊，我觉得亚冠不用等10年了，20年、30年也很难达到吧。你觉得我们中超未来这个收支平衡真的有希望达到吗？我是觉得国安、申花，我觉得这两个球队有可能能少亏一点，大概率的情况下。其他的球队，我觉得还是处于一个亏损很多的状态。
我觉得前面你有提过嘛，就是一个联赛应该允许有不同活法的球队存在。一个正常啊，如果理想状态，中超以后可以有像海港，像当然山东以后不一定会也是那么土豪了。像海港这种，就是有一些比较固定的金主一直给投，然后也可以给整个联赛注入一些热钱嘛。那也应该有像国安和申花这种，它自身运营能力很出色，能够做到尽可能打平，然后也应该能够允许一些更小的俱乐部，我以卖人为生嘛，就是这几种都应该有存在的。那么回到怎么做到收支平衡，其实做到收支平衡，我们拿就是我认识低级别俱乐部的朋友为例的话，他们做收支的，现在在考虑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我现在工资已经低到可能不能再低了。就我现在已经达到工资已经非常低了，像中乙，我可能一个球员3-4千，那都是不是平均每个月3-4千，都可能是那个比赛的那段期间3-4千，他其实成本已经低到很低了。你但凡给他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我可能就能做起来了。他们是在这个角度考虑。当然，我们来到中超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前面也提到，就每家俱乐部可能运营模式不一样。有可能我说可能像沧州啊，像梅州这种，我以后商业收入不会太多，比赛日收入也搞不出什么花头来。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你该做这些都需要做，只不过说我可能不能像申花和国安那么多，但是我至少有一小部分收入在这儿，然后我去探索我卖人的收入等等，然后我去根据我的收入和我股东能够投入的资金来尽量去压缩我的成本。前面也提了嘛，就是球员确实球员很辛苦，球员日子也很惨，但是你作为一个经纪机构也确实是需要以收定支嘛。我们球员可能说如果未来需要降的话也还是得降。其实现在这个薪资水平很多俱乐部已经很低了嘛，像你刚提过恒大，像河北今年这个薪资可能也就是千万几千万量级吧。如果说我没钱的话，我可以这么玩嘛。
因为之前你还跟我聊了一个就是关于公益足球这个问题啊。因为我是觉得中超本身的性质是有很大的公益的属性的， 我也不反对政府去承担一部分公益的角色，因为我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我反正每年我有预算做文体啊，甚至做宣传，个体一点钱做一支职业俱乐部好像也说得过去。我也不觉得这叫什么瞎花纳税人钱。那我一个小城市，那比如说我觉得沧州这个政府做的决策我觉得很好，因为疫情改变了很多嘛。他没有想到这个，我没有在沧州踢一场比赛，对吧？那如果在沧州踢比赛的话，那你说如果一年成本不是很大的情况下，这个城市可以一年可能现在变成十七场比赛了，对吧？也就意味着我有17个周末在我当地都有一场重要的一个比赛，对吧？因为可能我沧州不好，但我国安可能来啊。我作为一个市政府，我是不是也可能花钱去搞一些商演啊，对吧？也是不是为了娱乐我这个整个城市的人民吗？那我支持一家俱乐部让这样比赛，我觉得是没问题的。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允许有这样的这个城市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有合理性的。
嗯，没错，这个是这个道理。这以前也是有位嘉宾曾经说过，足球这个东西其实它应该像水像电一样，是政府应该提供给我们一个娱乐方式之一，而不是说完全是一个完全商业化的东西。刚刚也提到你说瞎花纳税人的钱，那你要这么讲的话，那瞎花纳税人钱的地方多多了。那我建一个足球场，那我打篮球的人是不是花了他们的钱？我建了一个篮球场，那踢足球的人是不是花了他们的钱？这个事儿是不能这么算的。而且我觉得政府直接出手来做的话没有什么不好的，因为本身我们国家体制就是这样嘛，就是一个以国有为主的东西，那你无论是以国有的这个企业为主还是以政府直接出面，这都完全没什么问题的。确实它这个公益属性的底色你其实放在任何国家都是有这个底色在这里的，只不过说可能很多国家因为商业层面发展的特别好，可能让我们暂时忘却了它的公益属性。但其实像英超一样，它公益属性依然很强，就很多人可能不太注意一条新闻，就是今年五月份女王演讲上，当然女王今年没有演讲，是她儿子来讲的，就是要成立一个英国足球独立监管机构。那这个机构的来由是当时一个国会议员做了一个叫球迷主导的审核，他拉着球迷一起去走访了英格兰100多家俱乐部，问他们的治理过程中的问题在哪里。因为他们刚刚经历了，之前是2019年有一个百年俱乐部解散了叫伯利，然后经历了疫情大家经济都不好，然后又经历了欧超，几个资本家不顾本土球迷的反对就直接就是要成立一个欧超不带他们玩了。就经历这三件事情之后，政府就觉得你现在英超有点变味了，如果说你英超脱离我们人民群众的话，那你利物浦就不要叫利物浦了，你利物浦叫个什么什么什么 World United 好了。他们站在这个角度，就英超是我本土人民孕育出来一个产物，那我必须要为他们做主，那我必须要注重球迷在这个足球运动中的地位，所以他们从政府来下手。因为你想，其实西方自由经济那么发达的地方，他们对独立监管这种事是很抵触的。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很多人说，哎，你这想学朝鲜吗？这在开玩笑。但是就是在这样土壤上，他们决定做这件事。那你可以想见他们政府对这件事的这个重视有多大，就是说哪怕英超他都很注重这种他的这个公益的底色。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很多记者呀包括企业不该去否认他的底色，但是有这个底色不代表我不考虑商业性。那我觉得可能目前足协做的一些事也有点过于公益了，就是有些事情上确实做的不够那么商业化，这个我觉得也没什么好避讳的。像最近大家都在吐槽那个赛会制，那个赛区成本太高了，像很多中甲中乙俱乐部本来就是前面提到我球员工资都已经压到特别低了，结果你赛区成本给我搞出来几百万，然后还是没给他们打过招呼，也没经过投票什么的，直接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让他们接受不了。那在很多就像打包这种事情上，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有些这些打包合同可能是没有完全以这个最大商业化利益为导向吧，也另一方面造成了大家商业开发商的掣肘。像国安这种俱乐部就意见很大嘛，球衣都给我垄断了，最后给我这点东西。那我觉得就是公益性的底色，然后需要商业化的发展手段，这都是不矛盾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中超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拧巴，你知道吗？对，你不知道他到底是，这就是我们跟日本很大的差别。因为日本知道他要干什么，他就算是厂队，他要扎根社区，对吧？一点点去扎下去，然后他一直沿这个路走。而我们其实不是，我们一直在犹犹豫豫、晃晃荡荡。你又有公益，又有商业，每一个其实他都走的不是特别的就有延续性吧。就是我们现在就乱套了嘛，不就是吗？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也很迷惑。我们之所以这个话题，其实当然有一些我可能自己想了一些，但有一些我也是很迷惑，不知道这个联赛应该往哪儿走。球迷愿意买单吗？赞助商愿意买单吗？因为我总要做收入，对吧？我那收入从哪儿来啊？
之前像黄振华他们有在体育大生意还是什么还哪家发了一篇就是如何吸引投资人，我觉得那篇文章也挺好的，我也在这安利一下大家，中间有提到很多问题嘛。
哦，那个是一个跟一个这个大学的一个老做的一个课题，它不是简单的一个东西，对吧？
对对对，是一个课题，我觉得那个挺好的。就至于刚刚你提到那话题，其实我最近写的文章里面有写过这么一段话吧，我觉得就是大家每个人思路可能都没有统一过。就比如说像管理者我们都知道他的 KPI 就是国字号的成绩，对他来讲我觉得甚至可能联赛是辅助提高国字号成绩的手段，他们的认知是这样的就是所以很多时候会牺牲联赛，那这是管理者的一个角度。那对于企业的角度来讲的话，那我投这个玩意儿就是为了打广告，我既然是以企业的利益为主的话，那我当然可以在我企业好的时候我就一掷千金，我就投个几十亿在这上面，只要花个开心就好。那等到我企业不好的时候，你死活跟我没关系了，我盖走就走。那从企业角度是这样。那球迷角度，球迷也不是无辜的，球迷角度可能除了一些死忠核心球迷，那可能其实非核心的球迷从他们言论里面能听出来，就是我就是要看球星，我就是要看胜利嘛。那我觉得这些每一方的角度都不太一样。从理念上来讲的话，我们没有统一过，因为像这联赛他就一开始就非常的统一，就说我们成立这个联赛首要目标不是为了提高国家队水平，当然这是他搞好联赛之后形成的一个结果了，但是他最初搞的时候他不是以这个东西为主的嘛，他打的旗号就是我希望让我的人民通过足球来变得更幸福，希望大家都能享受足球，都能享受体育活动，去普及这个运动的角度。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做的很多事就是社区化呀各方面都挺好的嘛，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需要从上而下来做这件事，但是我们缺少这种正确理念引导的话，而且我们还经常是一届一个思路，那可能现在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了。
你刚说了有一个问题，我想跟你聊一下，比如说一个企业，我们都是之前说他们为了广告啊什么的，嗯，因为你有美誉度嘛。那我再换句话讲吧，虽然说我是前苏宁的员工啊，苏宁我们从正面的角度讲，他做一个企业，他肯定希望提高苏宁的美誉度，做了之前的江苏队，对吧？那苏宁最后这样一个结果，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操作。那这个事情本身对苏宁易购真正的企业的这个从品牌形象的伤害有那么大吗？
在中国土壤下，也就是球迷那一块记得去抵制苏宁。
对啊，
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球迷普及度并没有那么高，其实倒没有那么大，它更多的影响可能是白花了这些年几十亿在足球上嘛。
我其实想反过来讲，那企业真正在足球上能获得多少的美誉度呢？我到底为什么要干这个俱乐部呢？其实我获得不了太多的东西，如果除了本身的这个，就除了这之外的一些政治啊或者什么政策啊这些东西以外，其实我获得不了什么。我们的球迷的影响力数量其实真的有限。
其实我在这儿就想说个暴论了，就我以前也提过，我们去回望梳理一下这曾经玩过金元足球的这些企业，我当时说过一句话，我说正经企业谁玩中国足球，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因为我们回头想一下，本身房地产行业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因为它不完全是商业逻辑主导的，所以他们会很多俱乐部来玩这个。如果我去站在一个比如说字节跳动啊，站在其他现在发展比较好的一些企业角度来讲，它其实没有任何的动机去做当时金元足球，去参与当时金元足球。首先我广告效应也没有像许老板说的那么好嘛，因为你投入的太多了，你几十亿，对吧？
他那是一个极端的玩法，我没办法把一个极端的东西作为这一个普适性的，对吧？有规律性的。
我广告没有那么大的效果，那美誉度你也提了也没有那么大效果，那我玩它干嘛呢？就只有可能说我足球可能一年投个少一点，然后能给我带来一点广告效果，然后还能给我带来一些美誉度，那这对正常企业来讲才是好的一个商业逻辑。
我觉得你刚说那个，我们听众可以回去听我们第一期节目啊，宗真老师说过这个，问这个万科的王石不投足球，我觉得万科是一家好的企业
正经企业是吗？
对，万科是一家非常好的企业，他非常明白我到底应该干什么事情。
对，是，嗯，所以我觉得说过很多，我觉得之前那个小瑞老师在做课时候也提过， 就是无论我这个俱乐部最后能自负盈亏做到什么程度，可能我费尽全部心力，最后每年我可能还需要政府补贴我，或者投资方补贴我几千万，无论如何，但是你自己要把自己当做一个独立的行业去发展，去扩大自己的从业者基数，然后去增加我的收入来源，然后去吸引球迷，关键是吸引球迷。我们的俱乐部太脱离群众了，真的很多人嘛，我看到很多球迷在我写文章下面有时候也说，我说哎呀，这投资人投了钱你又不让他拿名什么什么，就完全是一个站在投资人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那我就想问你，球迷在这是什么作用呢？
哎，这个不是球迷的问题啊，我从来不觉得这是球迷的问题，我是觉得这是中国人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就爱这么思考问题，后面的话我不往下讲，从来不是以一个这个个体自我的一个方式，而是替一个
强者，替强者来那个。
对对对，
就梳理一下球迷为什么要支持球队，因为球迷觉得对这个球队有归属感，或者进一步如果是会员制，我就是俱乐部的一个所有人之一，是一种特殊的情感联系，所以我会做出很多普通消费者做不出来的消费，像比如说我远征啊，或者每年消费很多，这些都是普通的消费者做不到的事情。
这有点像这个叫什么追星啊。
啊，对对对，这追星也是一样的嘛。
对，他不是一个完全的理性消费嘛。
他觉得这个偶像是我用我偶像的一部分嘛，他们觉得其实这是类似的。但是如果你完全把自己抛开，就是把俱乐部当做一个人的东西的话，那我为什么要这么掏心掏肺呢？那我是不是就变成了我每天指望一个有钱人花钱让这个球队打得好，然后让我开心？那我觉得这是很巨婴的一种看法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很需要把各种这种球迷上的理念关系，但是这个东西我其实也不怪球迷，因为大家这三十年看下来就是这样，我俱乐部就是老板的，也从来也没做什么亲民的举动嘛。那这件事其实反而应该是俱乐部啊或者足球人来做的一些科普。
有没有我们真正说，哎，这个模式或未来这个我们会挺理想，然后我们大概比如三五年可能会一点点就走出来了，会走起来了，我们未来会不会说中超俱乐部会相对来说更中立化、实体化、独立化一些？因为我们知道混改，我觉得一个好处其实就逐渐他们有更有一个独立主体的这么一个意识吧。
我觉得这个至少按目前从理念上来看是这么做，但是我不确定真的我们从上层他是不是对这个问题认识特别透彻，觉得是应该这么做。确实这个俱乐部必须去逐渐的去建立独立的这种运营能力，因为你把这个俱乐部产业化了之后，你创造的就业岗位也会多了嘛。那可能有些踢球踢不出来的，或者说我喜欢足球的人就能参与到足球里面，也是反向去来反哺整个足球的培养环境嘛。就这件事是必须要做的，但是我真的不是特别确定现在我们能够从哪个地方去引导这个事儿，因为我们是从下自上，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对吧？我们自己做播客写文章去影响身边的人，但是我们的力气都是很小的嘛。这如果没有一个从上到下的一个引导的话，都挺难的。
所以最后我们走中国特色嘛，对吧？从上到下就是我们最后看我们中超能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职业足球的联赛。好。这一期我们和橘猫聊了也很多，感谢橘猫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比如说从欧洲俱乐部的视角反衬我们中超和我们的这个商业运营的一些思路吧。感谢橘猫，我们下期节目见。
感谢大猫，再见。如果喜欢橘猫，请在各音频平台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橘猫看球，还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橘猫看球阅读更多深度分析，同时可以在公众号回复听友群获取入群方式，大家一起探讨关于足球财经的话题，共同提高。我们下期再见。